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夫妻信仰不合，
如何同父以恶？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呢，先要跟您谈一谈信仰问题呢，是预防胜于治疗，以及婚后信仰如果步伐不一该怎么办？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
嗯，
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和配偶没有信主的基督徒交谈呢、啊。听他们倾诉种种的窘迫绝望的一个痛苦啊，每每啊就发现这些个案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线索可以追到，就是啊，一切开始于第一次的约会啊。
是呢，所以呢，我们就要郑重的来劝你，一定要坚守原则，单单约会主耶稣的真门徒，并且把自己与异性的交往交托成熟可靠的主内肢体来为你守望。那在这里我们还是有几点忠告要跟您讲。
是的，那首先呢，您要注意的就是您一定要集中精神，小心恋情是一发不可收拾啊。
那我们呢一再听见信徒说，他们来不及弄清楚对象是否信主，就已经深深的恋上了人家。那所以你就要避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环境，譬如说在还没有确定对方就是恋爱对象前，尽量呢只是维持大伙的活动，假如情不自禁，就要依循圣经的教导快快的跑开，你要避开一切叫你远离神的事。
是啊，那此外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婉拒约会呢一定要有智慧，那不要呢令不信的人以为你拒绝他纯粹就是因为非信徒好像不比信徒好，否则啊你会叫他更远离神呢。
千万不要传递这样的信息，是我是好人你不是好人，所以请你不要接近我。
嗯，那也许啊你可以平心静气地对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觉得跟我约会的人必须跟我有相同的价值和信仰才可以有心灵的交流，否则啊，生命中的重要事情没有办法分享，我会觉得很遗憾呢。
那对于大多数不信神的人来说，这话是听得进的。但是如果他随即对你说，他正想认识基督教，而你正是最好的导师，那你如何是好呢？
那当然，我们最后一点的忠告就是啊，你一定要拒绝啊，所谓的约会步道的一个诱惑。其实啊，很多信与不信约会，以致不信的信了主的这种感谢主之类的见证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呢，这是例外，而不是一种常规哦。
那绝大多数的情况是，他把你的信仰给拖垮了，而不是你把他带进天国。如果你明知神的禁令而置若罔闻，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吗？那诚然，关心你心上人的灵命，盼望他尽快得救，当然不是件错事。那但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是介绍他认识基督徒的同性别的朋友，那让他有机会听福音，或者是送他基督教的书籍，邀请他参加教会的聚会，为他祷告，这都是你可以做的积极而且无害的事情。
那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个例子。这个念大学的雪儿起初对基督徒朋友的忠告是半信半疑，因为曾经有一个出类拔萃一表人才的男同学约会他，他觉得难以推却啊。
那雪儿甚至哄自己说，小李是信主的，恰巧他们两个人又是同乡，又去过同一家的礼拜堂。那但是雪儿冷静地看小李的为人，就不得不承认，若说他是耶稣的门徒，那证据真的是少得可怜。与他朝夕为伍的都是臭名远扬的那一伙，他们每逢周末必定都会大肆的狂欢醉倒。
嗯，这雪儿最终拒绝了小李。小李说他不明白，自己是一派正经，对他又没有歪念没有邪念，为什么雪儿不接受他呢？不过雪儿站稳立场，小李也很快对他就失去了兴趣啊。
那这叫雪儿很难受，终日哭个不休，好一段日子他都闷闷不乐，自怨自哀，满脑子挥之不去的是， 如果我跟他一起这样的幻想，他本来可以成为带他信主的人吗？
此后过了一段很长的时日，雪儿的情绪渐渐平复了，她的信心也渐渐增长了，坚信啊，以前所做的决定是没有错的。
那后来小李他又跟了一位姐妹苏珊约会，那苏珊跟雪儿同属一家附属于大学的礼拜堂，那不过他们不是很熟。后来某天两个人在一家咖啡店碰面，那雪儿问到苏珊和小李交往的怎么样，那苏珊说他们交往得很愉快。
雪儿后来又问苏珊说，哎，你觉得他是不是基督徒呢？
可苏珊她稍作犹豫回答说，他的人真不错，说完马上就转换话题了。
那不久在校园聚会呢，已经见不到苏珊的影踪了。再隔一段日子，苏珊呢，连教会都不去了。雪儿之后从朋友的口中得知啊，苏珊与小李是出双入对，其实呢，他们根本就变成舞厅的常客。一年多之后，两个人带着出生的婴儿搬到校园外的房子去住了。
那毕业后，雪儿就跟他们失去了联系。几年后有消息说两人分了手，苏珊带着孩子移居到一个偏远的小镇去。那如今雪儿在想到，如果我跟他一起，感受与当初完全不同，如果他答应了小李的约会，如果他为小李神魂颠倒，雪儿不禁想起苏珊。
对苏珊来说，一切呢就开始于第一次约会，对雪儿来说，一切呢开始于一个决定啊。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我
细节，我喜欢。
收机旁，我亲爱的好朋友们，其实我们有时候相信啊，夫妻灵命步伐不一，就是基督徒婚姻出现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但是我们也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对灵命较长进的一方来说，要使婚姻较均匀的发展，有具体可行的步骤啊。
是呢，灵命较成熟的一方的确是可以鼓励配偶追求灵命成长。那我们也实在是见过不少不乏成功调配的例子。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是走得比配偶快，那何不按照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几点检视一下。那期盼您也可以存敬虔敏锐的心，对配偶是关怀备至，衷心鼓励他成长。
是的，那头一点就是啊，你要勇敢地问自己，到底他真心信了基督没有啊？
真心接受基督赦免，邀请基督引领生命的人，必然是渴望与主耶稣建立更好的关系。那人从灵性黑暗走进光明，圣灵就会住进他的内里，令他是可想祷告、团契、研经和敬拜。
是的，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5:22也指出，信主的心会越来越向神开放，圣灵也越能够透过他流露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啊。
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3:18里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那不过有好几样事儿可以导致这个过程受到阻碍啊，比如说人抗拒圣灵工作，没有完全把自己交出来，让神在心中动工。
那或者呢，是冥顽不灵的重复犯罪，又或是缺乏成熟信徒栽培的跟进。
但是如果某某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任何内在改变的外在记号，我们就要勇敢地问一问了，到底那个人是否真的重生了？
那圣经说得清楚，有些人自称是耶稣的门徒，那事实却不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7:21-23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亲爱的朋友，这真是啊一个发人深省的警告。的确有人诚心自以为是基督徒，却没有任何生命见证，那关键在于他们对跟从基督缺乏正确的认识啊。
那单单对基督教教义大致赞同，不能叫人成为基督徒。单凭上教会、成为会友，或是念教会学校，甚至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死了，也不能成为基督徒。正如使徒雅各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
那在约翰福音1:12也表明人如何成为基督徒，那就是凡接待他，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
那这一节的经文道出使人成为耶稣门徒的两个步骤，就是相信加上接受，那就成为。那总言之，人要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儿子，替我们的罪死了，还要接受他的赦罪和领导，那唯有这样，人才可以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那这条方程式可以帮助您鉴别配偶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你可以请他阐述一下他的心路历程，听听他曾否在某个时刻或某个时间呢，接受了基督，那得着了神所赐的赦罪和永生，并以神为生命的领导呢？
那假如他说不出来，或者说得含含糊糊，那你就最好跟他重温约翰福音的1:12。那倘若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接受过基督，那就要认真考虑是否要马上接受。
是，那我们看见太多人参加了聚会十几年或更长的岁月，对耳听的教训点头称是，却是生命依旧啊。 内心也从不渴慕灵命的长进啊。
那人若不全心全意地把生命交给神，那神不会改变那个人。人如果根本没有曾经与耶稣相会，那怎样可以强化与耶稣的关系呢？
那人如果没有圣灵内住的能力，就不会渴望，也没有能力引发生命的改变和更新啊。
那与其抓着虚假的安全感，不如正视这根本的问题，就是到底你的配偶有否踏出了信心的第一步呢？
是啊。
亲爱的朋友，如果您发现在追求灵命成长的路上自己是走得比配偶快，那您要存敬虔敏锐的心，对配偶要关怀备至，衷心地鼓励他成长。那还有一个原则我们要告诉您的，就是可以考虑一起转到一家你们两个都能够得益的教会去。
是的，基督徒都渴望灵命得到喂养，但是个人的经历和要求都不一样，是主流的礼仪教会、活泼的灵恩教会、前卫的福音教会、特别照顾慕道友的教会、大型教会、小型教会，实在是有许多不同宗派的教会，而宗派之内还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呢。
那有时某个礼拜堂非常适合一方，不论气质、性情、风格、口味都可谓天衣无缝，但是另一方的灵命呢，却在其中是倒退凋谢，因为他就是适应不了那礼拜堂的领袖作风、敬拜的形式、侍奉的方法等等。
那转换信仰群体虽然不是容易的事儿，但是为了两夫妇的好处，有时候是必须的哦。
那你们可以一起到附近的教会去看看，首先要看教义是否笃信圣经是神的话语，这一点不能够妥协。那然后可以感受其中的气氛是否是有助你们两个的灵命一起长进。
那再者呢，敬拜的形式能不能够让你们两个人毫无拘束地向神倾心吐意，教导内容是否切合生活的需要，那是否具有挑战性、坦率直接、符合圣经呢？
那有没有小组可以让你们参加，可以与其他的会友深交，是否有效地向附近的慕道朋友传福音，那会友又是否积极地投身侍奉，教会有没有照顾贫苦、伤痛、被欺压的人，是否重视宣教，那领袖又是否灵命成熟、刚正不阿、信仰真实呢？那你既要避开教条主义、前置会有思想的礼拜堂，那也要避开只是注重世俗心理学却轻忽福音大能的礼拜堂。
那迁就当然是免不了，你觉得一等一的礼拜堂配偶可能会觉得令他窒息，所以你要找一家对你是好、对于配偶也合适的一个礼拜堂啊。
那在权衡轻重的过程中，大家都要坦诚，千万不要操之过急，要记得世上没有完美的礼拜堂，因为所有的礼拜堂都有你我这样不完全的人组成。
那再来朋友们，我们看看呢，您也要帮助您的配偶发掘属灵的恩赐才行哦。
是，那很多本来在信仰生活上停滞不前、了无挑战、沉闷乏力的人，突然呢变得生龙活虎，都是因为他们发现神为他们预备了配合他们发挥长处的事工。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英文字 shape， 也就是形状这个字，来描述神如何塑造人，叫人承担天国的事工。
首先这个 S 呢，就是恩赐，也就是 spiritual gifts。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第一节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圣经说，每个基督徒都至少领受了一样恩赐，得以承担某一份的侍奉，例如布道、行政、施舍、教导、领导、款待、牧养、鼓励、帮助等等。
那第二个英文字 H 是感动 heart， 教会中总有一些事情令你特别的动心，那另外一些呢，可能是你一概少理的，那这关乎你内心的感动啊。
那也许呢，你是特别的热衷于服侍中学生，或者是探访病人，又或者是促进小组团结等等。
是的，那第三个英文字 A 是才干 abilities， 天生才干就是神所赐，包括了音乐啊、运动、园艺啊、布置啊、修理、绘画、写作等等，都可以用于教会侍奉上。在哥林多前书12章5节也说，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
那我们再来看 P， 就是性格 personality。 圣经充分地显示，任何气质的人神都会使用。那彼得是热血型的，保罗是胆汁型，那耶利米毫无疑问是忧虑型。那论到侍奉，气质无分对错，为了是叫教会得着平衡多彩，那所有气质的人都有必要存在。
那比方说两个有教导恩赐的人，一个外向，一个内向，那外向的向一大群人说话， 内向的独自儿默默地编写小组的教材，这是何等美妙的一种搭配啊。
那么最后再来看这个 E 呢，就是经验 experience。那我们不妨可以从五个方面的经验来看自己是可被塑造成什么人，最适合承担什么样的侍奉。那包括第一就是教育，念书的时候你最爱什么科目呢？
那第二就是工作，最享受什么工作，最有满足感的是什么工作呢？
第三是灵性，你曾经与神之间最有意思的经验是什么，那经历过什么样的转捩点？
第四就是侍奉，过往曾经如何侍奉神。
第五痛苦，从过去的困难伤痛磨练中你学到了什么。
那朋友们，一个惯于靠边站没什么贡献灵命停滞不前的基督徒，一旦发现神如何塑造了他，并要使用他在教会引发有永恒价值的改变，看哪，这忽然之间你阻挡不了他参与教会的侍奉哦。
他会发现神喜悦他使用恩赐、感动、才干、性格、经验去为他做工，各中的兴奋、喜乐、满足实在是难以言喻。人若积极地参与侍奉，属灵生命方面呢都必得着提升。
那最后啊，我们真的不要只是高呼人人侍奉的口号，一定要踏实地付诸行动才行，一定要让弟兄姐妹们投入有意义的侍奉哦。
好，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我们最近跟您谈到的依然是
夫妻信仰不合，
如何同父一轭。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